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1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台商会欢迎美国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配套培训项目，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说，
这项军售的这个宣布啊，是来得及时啊。那我们
蔡英文话，呢项嘅军售嘅宣布咧系来得及时。佢哋睇到昨日嘅共军嘅动态，无论喺空中定喺海上，动员嘅船只同埋飞机，事实上系对区域稳定同埋台湾嘅稳定都造成好大嘅破坏。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另外，巴黎圣母院大火之后，主体嘅结构幸存。美国司法部将在星期四公布穆勒报告的全文。经合组织说，中国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加剧经济扭曲。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星期一向国会提交了擬議當中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飞行员培训以及维护和后勤的相关认证，美台商业协会表示欢迎。这个销售项目是在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 F-16 战机飞行员以及维护和后勤项目的继续，包括飞行训练、参加演习、教练弹射击、维护、备用以及维修零配件、辅助设备、项目管理、文件编类、人员培训、燃料以及补充燃料、工程技术和后勤服务等长期项目。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表示，这个新的项目再次彰显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特朗普行政当局继续及时和定期向台湾出售军备，支持提高台湾军队的备战能力。这个是星期是台湾关系法签署40周年，美台商业协会1976年成立，是会员制的非营利组织，它的宗旨是发展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贸易和商业关系。巴黎消防部门在星期二表示，大约400名的消防人员扑灭了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大火，大火造成严重的破坏，但是巴黎圣母院的结构以及该处保存的大部分艺术品得以挽救。巴黎圣母院的两个塔式建筑以及石质结构依然屹立，但是这一座12世纪的建筑的尖塔以及屋顶在大火当中是倒塌。巴黎市长是感谢消防人员以及警察帮助抢救巴黎圣母院当中的宗教物品以及主要的艺术品。他说，巴黎圣母院是巴黎的灵魂大放光彩的地方。消防部门表示，两名警察和一名消防员在救火行动当中受伤。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时间午夜对媒体记者是这样。
Alors je vous le dis très solennellement ce soir, cette cathédrale nous la rebâtirons.
马克龙表示，他将会发起全国募捐运动，重建巴黎圣母院，并且将会寻求世界上最佳的人才来帮助重建。而在数个小时之后，法国亿万富翁皮洛特承诺为巴黎圣母院的重建捐赠1亿1300万美元。而随后，另外一名的亿万富翁阿尔洛特说，他的家族以及公司将会捐赠2亿2600万美元。失火的原因目前仲是不得而知，但是法国的媒体则是援引消防官员的讲话，大火很可能是与巴黎圣母院正在进行的修复工程是有关。美国司法部表示，将会在星期四公布特别检察官穆勒近400页的报告的修订版。这份报告是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以帮助特朗普获胜。特朗普星期一再次声称，报告已经证明了他在大选当中是清白的，目前他和美国的公众正在等待穆勒22个月调查的细节。穆勒调查的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的接触，以及是作为总统的特朗普是否试图阻挠调查，从而妨碍司法公正。在这份报告发布之前，围绕着他的争论非常激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星期二4月16号发布的报告说，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会刺激今年以及是明年的经济增长，但有可能损害控制债务的努力，并且在中期的恶化经济结构扭曲的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了制止经济增长急剧减速，中国政府加大了经济增长刺激措施的力度。疲弱的国内需求以及是同美国的贸易战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乏力。 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政府是已经获得许可，在2019年发行 2.15 万亿人民币的债券，专门是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数字由此是比去年猛增了 59%。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一报告说，今年第一季度全球麻疹病例较去年增加了近4倍。世卫组织援引初步的数据表示，今年1月到3月全球报告了超过 11.2 万例的病例。这种的疾病虽然可以预防，但是传染性是很强。世卫组织呼吁提高麻疹疫苗接种率，麻疹可能导致儿童死亡或者是终身残疾。近几个月以来，世卫组织表示，在包括美国、以色列、泰国以及特尼斯在内的总体疫苗接种覆盖率高的国家，麻疹病例激增，因为这种的疾病在未有接种疫苗的人群当中传播迅速。世卫组织说，虽然这些数据只是暂时的，还是不完整，但是也都表明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很多国家正在大规模爆发麻疹，世界所有地区的病例都在持续增加。美国卫生当局也都连续三个星期在每年报告的麻疹病例总数上增加了几十宗的新的病例，目前麻疹病例总数是555个，是近五年的最多。美国50个州当中有20个州报告有麻疹的病例。上月底以欺骗的讲法进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而被拘捕的一名中国女子，在星期一被法庭判令还押监房不得保释。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官在星期一拒绝了33岁的张玉静要求获得保释的申请。法官判词指张玉静的行为以及陈述显示出她犯了一些邪恶的事情，如果将他释放，即是存在着极大的逃亡风险。如果罪名成立，张玉静将会面临着长达五年的监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川普政府第三次批准对台军售，在台湾出席印太安全对话典礼的台湾总统蔡英文、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对此项的军售和最近的台海局势发表看法。据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台北现场的报道说，在4月16日，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力英杰在台北举行的2019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上面说，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5亿元对台军售案，用以继续提供 F-16 战机飞行员的培训计划。他再次谴责中国前一日派出多架解放军军机再度飞经台湾附近海域进行绕岛的演训，表示在台湾关系法说，美国有义务支持台湾维持充足自我防御能力以对抗胁迫。力英杰说，为了印证美国的支持，美国行政部门在今朝早在朝会国会一笔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的是为延续台湾 F-16 战机的长期训练计划。这个销售的项目在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 F-16 战机飞行员和维护和后勤项目的继续，包括飞行训练、参加演习、教练弹射击、维护、备用和维修零配件、辅助设备、项目管理、文件编绘、人员培训、燃料和补充燃料、工程、技术和后勤服务等的长期项目。台湾总统蔡英文都出席这次的开幕典礼，他说已经接获川普政府对台第三次军售的消息是表示感谢。
这项军售的这个宣布是来得及时。
蔡英文说，这项军售的宣布来得及时，他们看到在昨日的共军动态，无论在空中定在海上动员的船只和飞机，事实上对区域稳定和台湾的稳定都造成很大的破坏。对于现状的破坏，对于区域和台海稳定的破坏，这些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区域大国应该要做的事情。继前一日在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庆祝酒会上说，中国军机绕台挑战趋于稳定之后，蔡英文在印太安全对话的开幕典礼上再次表明他对抗的决心。蔡英文说，身为总统，他要对大家说，台湾是不会被恐吓，这些行为只会加强他们的决心，他们的国军有能力，并且决心是全力保卫台湾，不被威吓主宰他们的未来。 中国方面表示，绕岛巡航是必要的训练演练，是主权国家的正当合法权利，有助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当下蔡英文正是面临来自民进党内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的总统大选初选的竞争，多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清德更占优势。不过强势回应北京方面的武力恐吓，曾经今年年初为蔡英文带来民意支持度的上升，近来他频打外交牌，并且多次抗议北京军机，是不是会为他带来大选上的帮助，有待观察。出团到台湾是庆贺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细数过去几年来中国军机绕台或者是越过海峡中线的行为，呼吁中国停止这类的武力威胁，恢复台海和平对话。瑞安说，他认为可能最破坏台湾关系的要素就是北京拒绝宣布使用武力来到达成他们统一台湾的目标。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全世界都在看北京是否以尊严和尊重来对待台湾，这个是台湾应得的。瑞安说，这个对于中国是否有资格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是一个关键的考验。另外，这两日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系列活动上，频频看到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身影。据台湾媒体报道，他正在考虑是否参选总统。他认为台湾拥有安定和平的环境最重要，说和平、安全、经济、未来是关键。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台北报道。外界一般认为中国网管借助人工智能手段删除网上六四等敏感的信息。香港大学的一项多年的监测表明，中国网警为做到滴水不漏，采用人工的手段来到逐条审查删除敏感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大学新闻和传播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研究资料显示，2017年6月3日，网上微博中一幅儿童驾驶玩具坦克车的照片被删除。2014年6月4日，有人将当晚维多利亚公园六四万人烛光晚会的照片发到网上，所配文字《美丽的香港》和这一幅照片次日亦都从网上消失。港大历时8年的研究表明，每年进入六四时期，中国网上审查部门即中国网警便进入信息审查高峰期。8年来，港大新闻传媒副教授傅景华领导的名为微博视野小组搜集了大量中国网警删除敏感微博的证据。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我们的数据库里边基本上有很多很多跟六四有关的这次我们其实传了。
傅景华说，应该这样讲，他们的数据库里面有很多很多跟六四有关的资料，这一次由于时间的问题，他们没拿出来，只是选了1000多条是有图片的。在1000多个有图片的微博里面，13%是跟香港有关，因为很多是没有图片的，他们因此没有包括进来，如果要包括入来，那就很多很多了。面对浩瀚的微博，中国网警依靠技术手段，例如敏感词过滤等，毫无疑问删除了无数敏感微博。明报援引傅景华的话表示，现在已经不是单靠采用敏感词、关键词手段删除，如果网民用语太直白，发都发不出去。傅景华团队这一次所指的1000多条的微博是顺利发出来以后被删除的，也都就是漏网的。对此，傅景华教授说，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网络审查部门不是用人工智能以敏感词来审查，而是用人工逐条逐条在这里细看。这个就意味着，除非中国网警人工审阅、人工处理、人工删除，否则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有这些的贴文内容必须在特定背景下才会有意思，人工智能可能目前读不出来，例如198的九次方中的89字眼、64+25中的64字样等，这些似乎并不难理解，比较隐晦的，例如发发平方日以及6月放火节等，可能需要一些思索才能够与六四联系起来。中国网民有没有办法应对中国网警的细密封锁和审查？
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最后就还是用人工 去看的、还有他主要是看你微博是不是。
港大新闻传媒副教授傅景华说，他看是很难的， 因为当局主要看你的微博是不是有很多人转发，因为转发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也就是有多少人去看。如果最后你的东西很火，很多人转发，最后还是会被删除。所以傅景华说他觉得不是内容最重要，而是看你的文章是不是很火，很多人转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除六四敏感话题外，每当有敏感议题出现，中国网警都会同样以人工手段强化网上言论防堵。报道说，国家主席修宪废主席连任的规则后，袁世凯相关贴文被删除，北京南郊大火后，低端人口字眼网上绝迹。这个当中，网警人工操作删帖似乎毫无疑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说，习近平最近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中心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资料显示，中国强调网络必须建设和规管的同时， OpenNet Initiative 称，中国的网络审查政策在全球是最差的，自由之家将中国的出版状况排在最差的不自由等级。不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网络失踪资料正在被活跃的博客作者写了出来。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特朗普总统终止援助三个中美洲国家的决定提供了解释。这三个国家逃往美国南方边境的移民人数是创了纪录。蓬佩奥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的时候，遭到民主党议员的激烈批评，并且作出了回应。民主党议员批评说，削减援助会加剧地区的苦难，迫使更多的移民北上来到美国，效果因此可能适得其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国务院报道。
为了躲避贫困、暴力和危险，成千上万的人逃离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瓜地马拉来美国寻求避难。这三个国家有时被称为北方三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兰德兹星期二强烈抨击特朗普终止对这三个国家提供外援的决定。
All this will do is create greater in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will drive more people in fear and in hopelessness to the border, and we will exacerbate the situation. So,
梅兰德兹话：呢啲将会加剧地区嘅不稳定，呢啲将会令到更多嘅人感到恐惧，喺毫无希望嘅情况之下逃往边境，大家将会加剧呢一种嘅形势。佢真系要求特朗普重新考虑，因为呢啲完全系一项错误嘅政策。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南方边境出现了巨大的危机，而且美国已经花费了几亿美元试图解决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瓜地马拉这三个国家的问题。
We deal in reality. It's not enough to take taxpayer money and spend it there. You need to get something for that. And that's what we are engaged in now.
蓬佩奥又说，他们实事求是这样，实际情况并不值得美国将纳税人的钱花在那个地方，钱必须是要花得值得，这些就是美国目前面对的情况。救援和慈善团体警告说，终止美国援助不单止不会减少当地的移民北上，可能还会增加。这位瓜地马拉的农民就这样认为。瓜地马拉农民卡斯楚说，如果美国再次减少援助，他们就会一无所有。2015年以来，他们就一直依靠援助给他们感到有希望。瓜地马拉的其他农民亦都说，如果失去了农业的援助，他们的家庭将会被迫北上前往墨西哥，再朝向美国边境进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国务院的报道。
正当美国试图通过外交和经济的制裁迫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交出政权之际，中国和俄罗斯却公开向马杜罗政权提供经济和安全的协助。美国白宫官员、军方领导人和国会议员都对中国的动机深表关注，并且警惕北京在委内瑞拉的举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拉丁美洲地区访问，为推进解决委内瑞拉危机寻求外交支持。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蓬佩奥将在访问中努力凝聚对委内瑞拉民主化进程的支持，并为地区的安全与繁荣扩大机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4月10号星期三以不应干涉他国内政为理由，反对华盛顿对马杜罗政权不断施压，同时又表示中国会继续支持委内瑞拉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上上星期，中国一架飞机为马杜罗政府空运了援助物资。此前，中国答应会积极相应马杜罗总统的呼吁，帮助修复和保护委内瑞拉的网络系统。北京支撑马杜罗政权的行动引起了华盛顿的高度关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上星期三在推文中说，他当日与联合国官员讨论了中国对委内瑞拉的影响。他还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说，如果中国、俄罗斯和古巴主宰委内瑞拉的局势，美国的战略利益将会受到损害。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过去十年来向委内瑞拉提供了$6亿的武器装备。上星期一，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克雷格法勒对外交政策杂志谈到了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影响力时表示，中国通过提供巨额贷款控制委内瑞拉，北京是对世界各地的民主和人民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上个星期在国会作证说，中国正试图利用债务陷阱获得对商用港口的控制，并有意用于军事目的。不过，美国陆军战略学院战略研究所拉美研究教授艾利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委内瑞拉施加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软实力，而不是动用军力。艾利斯说，他的确认为中国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前途的影响力比俄罗斯更大，可能和古巴的影响力比美。但是中国采取的动作不像俄罗斯那么大胆，比如说俄罗斯曾经向委内瑞拉派出400名雇佣军，最近又派出100名军人。4月11号星期四，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说，委内瑞拉正在演变成一个大国冲突的重要战场。他说，俄罗斯和中国军队一旦将委内瑞拉变成自己的立足之地，就可以从那一度袭击佛罗里达和美国其他地区。陆军战争学院的艾利斯认为，如果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军事行动，俄罗斯比中国更有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干预。艾利斯说，和俄罗斯不同，中国在委内瑞拉和整个拉美地区具有深厚的商业利益，如果采取军事手段直接干预美军的行动，中国的那一些商业利益就可能毁于一旦。艾利斯最后说，他希望中国会作出更有建设性的回应。中国是一个大国，他的公司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大众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智慧。这样看来，美国和中国仍然有互相合作和找到共同利益的空间。美国在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驻有军队，并与委内瑞拉的另一个邻国巴西迅速拉近军事关系。白宫和国务院高级官员说，会考虑解决委内瑞拉危机的所有选项。南方司令部司令法勒说，已经做好准备实施白宫和国防部下达的任何指令。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说，将于星期四公布特别检察官穆勒近400页报告的修订版。这份报告是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以帮助特朗普获胜。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再次声称，报告已经证明他在大选之中是清白的。目前他和美国公众正是等待穆勒22个月调查的细节。这位美国领导人在推特上面说，根据穆勒的调查结果，穆勒和司法部长巴尔已经裁定并不存在共谋和阻碍。特朗普又声称，这些罪行是他2016年的对手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安装的警察等人犯下的。特朗普还呼吁调查这些调查者。特朗普在推特上面写着说，穆勒的报告是18名愤怒的民主党人写的，他们刚刚好也是特朗普的仇恨者，就是说和克林顿的支持者，应该将重点放在监视他在2016年竞选的人，以及编造整个俄罗斯骗局的其他的人。 既然并没有勾结，为什么要进行调查？请回答一些肮脏的警察、民主党人和狡诈的希拉里。穆勒调查了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的接触，以及作为总统的特朗普是否试图阻挠调查，同意妨碍司法公正。在这份报告发布之前，围绕他的争论非常激烈。巴尔三个星期之前公布了穆勒调查结果的一份四页的摘要，他说检察官得出的结论，特朗普以及他的竞选团队并没有和俄罗斯串通一气以赢得大选，但报告并没有就特朗普是否妨碍了司法公正得出结论。由于穆勒并没有就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作出决定，巴尔和副司法部长罗森斯坦决定并没有理由对特朗普提出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的巴尔上个星期表示，他认为美国顶级情报机构对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进行了监视，他正在展开一项调查以确定他是否得到了充分的预测。至于穆勒的报道，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他并不认为这些会对总统造成损害。正是调查这次选举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众议员杰罗德·纳德勒星期日对 CNN 说，巴尔应该向司法委员会公布完整的报告和潜在调查证据，但是巴尔拒绝了。纳德勒说，不给司法委员会和国会知道穆勒报告的部分内容是不恰当的。除了巴尔和司法部的主要官员，穆勒和他的检察官团队之外，并没人知道报告之中关于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和俄罗斯联系的程度，或者他作为美国的领导人是否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调查。纳德勒又表示，虽然巴尔的结论是不应该对特朗普提起任何的阻碍性的指控，但是他的决定不应该未经审查。纳德勒又指出，在成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之前，巴尔曾经写着说特朗普不会阻挠司法公正，因为总统是司法部的老板，可以命令他展开调查、取消调查，不会因此受到质疑。纳德勒又说，换句话来讲，巴尔认为作为一个法律的问题，总统不能够阻碍司法公正，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不同意的非常荒唐的理由。事实上，大家应该亲眼看到并且做出判断，国会应该判断总统是否妨碍了司法的公正，最终应该由公众来到判断。纳德勒又说，可能是穆勒决定不起诉妨碍司法公正的人，原因是在某些事情上面并没有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据，但是仍然可能有一些非常恶劣的行为和动机的证据，大家需要看到，公众亦都需要看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研究人员正在研制下一代的电池，一种永远都不用充电的电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的报道。
你的手机电池如果是几乎永远都不需要充电，这个是几好的事情。德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实验如果成功，电池不用充电就可能是变为现实。
We want to develop devices that can operate almost without batteries.
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安表示，他们希望研制出几乎不需要用电池驱动的设备。这个就是需要两件细微的东西。一是厚度只是相当于一个原子的碳薄膜，叫做石墨烯，而另外一种就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大电粒子。由于电子永远都是在转动，就带有另外一种的能量。这里的科学人员正在试图利用这种的能量，他们称之为是自旋电子。
Electron is a little but very powerful magnet. So imagine an electron which spins in its own axis.
工程系学生波普莱克里什汉表示，电子是很细小，但是磁性是很强，所以想象一下，一个电子以自身为轴，向上或者向后者向下旋转。研究人员到目前为止只能够是利用大约是2%的电子自旋能量。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研究小组就是利用这一台的喷射器来制造石墨烯的隔栅，让电子是在上面自转，并且进行移动，获取更多的自转能量。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学生切利安就是这样。
Using graphene is a new approach to spintronics. Not only it is.
切利安表示，用石墨烯获取自旋电子能量是一种新的方法。石墨烯不单止是最坚硬的纳米材料，还能够令到大家改变或者调节它的导电性。 实验如果成功，将会获得广泛的应用。大家可以有永远都不需要用充电的电池，亦都可能通过自旋电子的上下移动进行量子计算，就好像以资讯的易进位为基础编写程式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加拿大智库促请依照台湾关系法模式加深同台湾关系。路透社话，美国在布拉格系继续要求盟国排除华为。中国民航局系提出三个条件，让波音737 MAX 8复飞。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美国的台湾关系法颁布40周年的时候，加拿大一个智库表示，目前是探讨加拿大和台湾关系发展潜力的最佳契机，认为加拿大应该是审视其他国家如何对待台湾，并不再被是中国吓到。加拿大智库麦克唐纳卢里埃研究所与渥太华大学台湾研究讲座星期二合办了一个名为是拥抱台湾加拿大可以有更多选择为主题的加台关系研讨会。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该个智库表示，虽然台湾享有充满活力民主的声誉，而且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倾向于让中国决定如何管理加拿大与台北的关系。台湾驻加拿大经济文化代表处的陈文仪代表表示，研讨会前所未有地借鉴台湾关系法，重新思索加拿大和台湾如何在既有合作关系之外，讨论扩大双边往来的新模式以及是新契机，找出有意义的具体建议。参与研讨会的学者专家包括长驻台湾的英国洛丁汉大学中国政府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亦是日本亚洲论坛东亚事务资深研究员米勒，加拿大外交部前驻管亚太事务的官员乔高，以及渥太华大学台湾研究讲座学者史国良等人。路透社在星期二援引消息的灵通人士以及有关文件报道说，美国下个月将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会议上继续要求盟国是采用共同的安全以及是政策是措施，使到中国的华为公司更加难以在 5G 电讯网络当中占主导地位。5G 电讯网络的传输速度被认为是比目前的 4G 快至少100倍。美国近来一直在努力限制中国电讯公司在 5G 网络建设当中的作用，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包括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亦都对 5G 网络建设使用的中国电讯设备制造公司的设备给予他们的国家安全所带来的风险问题。中国在2017年6月推出的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该是依法支持、协助以及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追是国家情报工作秘密。美国以及是一些盟国认为，华为作为中国政府支持的公司可能会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华为对此反复予以否认，但是华为公司的一位主管星期二表示，华为认同中国政府的目标，这个就是对电信设备的设计是着眼于自主可控。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将会在布拉格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敦促同与会盟国政府和电信营运商考虑设备提供方所在国家的法律环境，提供福冈公司他们政府获得到的多少援助，公司的架构的透明度，他们设备的可信度。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报道说，针对近几个月以来两次发生坠机事故，在全球被停飞的美国波音737 MAX 8恢复飞行的问题，中国民航管理部门提出了三个条件。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民航局已经应邀派出技术专家参加美国联邦航空局组建的联合技术审查小组，中国方面提出的恢复该个机型运行必须要确认飞机的适航性等重新的核准，需要的飞机改装以及飞行员训练得到有效的贯彻，事故调查结论指出的安全问题得到相应的解决，确保飞行安全万无一失。在3月15日，波音公司就飞机飞行的系统设计更改方案通过了美国联邦航空局向中国民航当局提交的适航认可申请，中国民航局随后是受理申请。
在中国当局对言论加紧钳制的时候，新浪微博在4月16号公布近期对时政有害信息的处理公告，包括知名演员赵立新在内的近30个粉丝人数以及受关注较高的账号遭到禁言、禁闭账号等处罚的措施。新浪微博的社区管理官方微博证实，3月28号至4月3号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对发布的时政有害信息的29个账号，其中拥有704万粉丝的演员赵立新的账号亦都被列在关闭账号名单的首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记者协会说，公众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满意度再创新低，北京中央政府被认为是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而另一方面，北京驻港高官说，香港要正视国家安全法制的短板。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说，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二下午举行记者会，公布2018年香港新闻自由指数。这项年度的调查显示，公众对香港新闻自由评分再创新低，并且跌幅是历年之冠。公众仲认为中央政府被指为主因，新闻从业人员对媒体自由的评分继续维持不合格的水平。记协同时指出，2018年的新闻自由调查是在备受争议的逃犯条例出台前进行的，可想而知，如果这个因素加入去考虑的话，预计将会对目前的调查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刚发表的2018年新闻自由指数结果也是很明显的。
香港记协主席杨建兴对美国之音说，刚刚发表的2018年新闻自由指数结果明显地表明，新闻工作者和公众都觉得过去一年是倒退的，倒退的原因主要还是中央政府的因素。过去中央经常讲很多的红线论，说不能够超过红线。另外，一国两制方面，中央经常讲一国先于两制，过去很多人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理论或者是空中的想法，但过去一年以来，大家越来越觉得在具体的情况之下，这些红线实际影响了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杨建兴说，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香港外国记者会的副主席马海的工作签证去年被拒，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有关问题，导致香港公众对新闻自由大大丧失信心。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所做的调查显示，香港新闻自由指数在2017年的基础上又下降了 2.1 分，创2013年以来的新低。这个调查在对1000多个合格样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这项调查表明，在回答香港新闻媒体批评中央政府有所顾忌的情况是否普遍的问题的时候，认为普遍的受访者比2017年有所上升，认为新闻媒体自我审查是否普遍的受访者人数亦都有所上升。在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当中，每五名的受访记者就有一个说，老板曾经就有关报道香港独立问题向记者施加压力。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是什么呢？2018年的这项民意调查显示，北京中央政府所占的权重是由往年的第四位跃升到第一位，这个是六年来的第一次。调查显示，对于中央官员近年言行侧重一国先于两制，进而影响记者报道与此不同立场的声音，这个问题媒体从业人员会对此感到不安的人数上升高达 6%。一般预计，记协明年2020年提交2019年类似调查的时候，纯粹有关数字将会受到逃犯条例等现实的因素重大影响。面对新闻自由这种持续恶化的状况，是怎样改善呢？杨建兴说，
我们能做的社会其实也应该做的，就是要在公开的说新闻自由其实是受到威胁。
杨建兴说，他们能够做的，社会其实都应该做的，就是公开表明新闻自由其实正在受到威胁，应该受到保护。香港政府、中央政府都应该维护香港新闻自由，因为新闻自由对香港太重要。作为一个自由国际社会组成的部分，如果没有新闻自由的话，中国这个地方和中国大陆就没什么区别了。另外，中联办4月15号举行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活动。香港明报说，中联办主任黄志文和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表示，香港要解决和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特区没有特殊，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要正视和解决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的短板和风险点。 特首林郑月娥同一日表示，特区政府有宪制责任就23条立法，权衡轻重，谨慎行事。不过香港公民党主席杨岳桥就说，中央官员将香港的形势讲到很危险，但是并没有实际的证据。他说这些中央官员为了23条立法而在制造稻草人。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世界银行新任行长马尔帕斯在世界银行春季年会上说，他期待与中国建立起建设性的关系。中国官员亦说将深化与世界银行在借贷项目和知识共享方面的合作。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在华盛顿报道。
马尔帕斯上个星期在世界银行年会的记者会上说，他前没多久在北京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同意与中国在世界银行的发展规划之中进一步密切合作。马尔帕斯称赞中国在脱贫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他说中国在减少极度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有一些经验和一些感悟可以分享给世界。马尔帕斯今年较早时曾经以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身份前往北京参与美中贸易谈判。他曾经批评中国仍然在世界银行借贷，并且呼吁中国在向贫穷国家提供巨额贷款的时候更为透明。但是他被特朗普提名为新一任世界银行行长之后，缓和了对中国在世界银行借贷和一带一路计划的批评。他上个星期二理新的时候说，中国在世行的借贷已经净是减少，同时不断加大在世界银行的贡献份额和专业知识的分享。马尔帕斯说，那些意味着演化他们的借贷净是减少，而他们在参与扩大资金上面亦都做了更多的贡献。马尔帕斯说，中国加大了为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发展协会 IDA 提供的资金。IDA 是为最贫困国家提供资金的世界银行的机构。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投入数千亿美元在亚洲、非洲和东欧资助大型的项目，但是每年却仍然能够从世界银行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中国的做法在美国引起了争议。上个星期，世行前行长佐利克在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参加一个有关世行的发展的讨论的时候，谈到了这方面的争议。佐利克说，世界银行仍然向中国提供贷款，要对美国国会解释为什么给中国借钱，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世行前任行长佐利克解释了中国从世界银行借贷的意图，他说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那些贷款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试点的项目。佐利克说，中国尝试用他们做测试，他们可以透彻地了解如何运作，然后以此作为基础对他加以扩展。在今年一月，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发布的一个研究，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是全球主要放贷国获得的世界银行贷款的去向和用途作了检视。全球发展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在2016年超过世界银行设定的毕业收入域值之后，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重建和发展银行为它提供了超过78亿美元的贷款。根据世界银行的指导规则，目前的域值为人均国民总收入的6895美元。该研究检视了并分析了中国在超过该收入域值之后的所有世界银行的项目。世行向超过收入域值的国家放贷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受到批评，他们敦促世界银行采取更严格的毕业标准，令那些比较富裕的借贷国家并没有资格借款。全球发展中心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斯考特·莫里斯曾经在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负责世界银行的相关的事务，他说中国是世界银行最大的借贷国之一，同时又在一带一路计划之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数以十亿计的贷款。这样的事实对世界银行来说已经是一个棘手的政治的问题，而且美国等捐助国亦都对此不悦。该研究发现，中国从世界银行借贷的30亿美元，就是总贷款额之中的大约 38%， 用于对抗气候变化、控制空气污染以及其他惠及范围超出中国的项目。除了用于气变相关的项目，中国还将49亿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用于国内的发展项目，譬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教育等。这些项目之中大约有1/3投入到中国较富裕的省份，但就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 虽然如此，世行前任行长佐利克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谈话期间说，中国在世界银行借贷在政治上并没有可持续性。佐利克又说，他在任世界银行行长期间曾经就此提出过建议，他说中国仍然想要贷款，但鉴于当下的环境，可以通过以合约作为基础形式继续贷款。佐利克又说，中国和世界银行的多层面的合作可追溯到邓小平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他在世界银行之中的角色亦都在变化。佐利克提到，在他任内，中国已经开始向 IDA 贡献资金，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亦都开始施展他的国际影响力。当中国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 AIIB 的时候，美国表现出抵触的姿态。虽然很多专家认为美国应该积极参与到亚投行的事物当中，从内部对他发展和管制施加影响。佐利克又说，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延揽了很多世界银行专业的人才，就是要确保该行在经营和结构方面不会走偏路。中国在国际开发方面和世界银行形成的竞争，除了亚投行，还有一带一路的计划。近年来，因为该计划向贫穷国家提供贷款，导致这些国家背负巨额债务的问题，引起国际间的批评。马尔帕斯缓和了批评中国在世界银行借贷和一带一路计划导致债务方面的批评，但财长鲁钦就在其他的场合表示，马尔帕斯领导下的世界银行将有助与同抗衡中国在国际上延伸它的影响力。路透社报道说，鲁钦上个星期二在国会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他认为有一件最好的事，就是大卫·马尔帕斯，他曾经是他的副财长，现时负责世界银行。鲁钦又说，世界银行加上国会去年成立的国际发展局，可以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有力竞争者。马尔帕斯说，他认为现时还未有必要对世界银行运作进行重组，他强调要加大对贫穷国家的帮助，以更有效的借贷帮助这些国家脱贫。佐利克又认为，马尔帕斯和世界银行面临着巨大的机会，在如何对待中国方面，他认为不应该同中国切割关系，他又说这样的努力会拆分国际的体系。中国官员在世界银行年会期间亦都表示愿意加强和该行的合作。新华社报道说，中国财长刘坤在世界银行年会议程外和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会面的时候表示，中国愿意和世界银行在借贷项目和知识共享方面深化合作。此外，中国还愿意和世界银行在改进经商环境和建立一个高标准的多边融资合作中心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美国波士顿的一户人家看中了他们想买的一栋房屋，仔细一查发现了非常怪异的现象。他们通过房产交易记录发现，这栋房屋一年多之前是以将近1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买家在17个月之后又以 66.5 万美元的价格转手卖了，亏损30多万美元。他们还查到买方是哈佛大学的剑击队的教练，买方是后来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学校剑击队的队员的家长，于是怀疑这笔交易是涉嫌招生贿赂。因为在今年3月刚刚爆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大学入学的舞弊案，这户人家决定将他们的怀疑告知波士顿环球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美籍华人赵哲2016年以将近100万美元的价格是购买了哈佛大学击剑教练彼得布兰德位于波士顿郊区的这套房产。这个时候这套房产的估价值为是 54.93 万美元。此后没多久，赵哲的细仔被哈佛大学录取，并且进入了哈佛大学击剑队。赵哲在接受波士顿环球报采访时候否认这一笔的房产交易是为了帮助他的儿子进入哈佛，他还说买下了这座房屋是为了投资，亦都是为了帮助哈佛大学击剑教练布兰德。赵哲说他想帮这个是彼得布兰德，因为他很抱歉他要通勤这么远是去练剑击。布兰德是位于波士顿郊区的这套房子距离学校大约12英里。布兰德将这个房子是卖给赵哲一个星期之后，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以13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另外一套的房产，而这个房产当时的要价是 98.9 万美元。 至于点解以如此高嘅价格系买下咗布兰德嘅房屋，赵哲对波士顿环球报解释话，呢个系出于对布兰德嘅信任。赵哲表示，你可以问下佢系点解系冇查一查呢个房屋嘅市场价格，佢系冇咁样做，因为佢信任佢，佢同佢讲咗一个价格，佢就话好。根据赵哲话俾波士顿环球报知，佢系响佢两个儿子八九岁嘅时候，经过朋友介绍开始接触击剑运动，并且将佢嘅两个儿子送入咗去维珍尼亚州嘅击剑学院学习击剑。而在该处他认识了该个学院的创始人兼教练，亦都是华盛顿特区国家击剑基金会主席瑞克。瑞吉克后来是介绍赵哲承认是认识了哈佛大学击剑教练布兰德。赵哲是在2011年成为了华盛顿特区国家击剑基金会的副主席，并且在2013年2月向该个基金会捐款100万美元。但是之后冇几耐，佢就系从该个基金会辞职，同响2013年，布兰德同佢个妻子响特拉华州成立咗彼得布兰德基金会。2014年秋季，该个基金会收到咗华盛顿特区国家击剑基金会嘅一笔10万美元嘅捐款。赵哲嘅大儿子系响2014年秋季被哈佛大学取录。赵哲对波士顿环球报表示，呢两件事之间系冇关联。佢对于华盛顿特区国家击剑基金会被系布兰德基金会嘅捐款系并不知情。赵哲话，佢响佢嘅大儿子进入哈佛之后嘅第一年开始，同布兰德嘅成为咗朋友。佢仲曾经为700位嘅哈佛大学击剑队嘅队员买过机票，令到佢哋可以同佢嘅儿子一齐去中国。赵哲表示，他的细仔被哈佛大学录取和他购买布兰德的房屋是无关，因为他的细儿子本身就是一名优秀的击剑选手，在高中的时候近乎全 A 的成绩，亦是非常好的 SAT 分数，而且他的家庭和哈佛渊源是很深，除了他的大儿子亦都是哈佛学生之外，他的妻子亦都拥有哈佛的多个研究生学位。美国教育首席学习官陈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赵哲对于此事的辩解非常之苍白。他说，申请哈佛的学生都很优秀，几乎是个个都是全 A， 这个并不能够说明他就是因此而能够让哈佛大学录取，他是觉得这个是太牵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看得出来。陈航同时认为，赵哲和哈佛大学击剑教练之间存在着利益输送，这个是属于招生贿赂，或者是至少是利益冲突。陈航说，因为击剑队的教练对于击剑队的学生的录取建议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哈佛说有一个40人组成的录取委员会，但是主教练本人就是意见是最重要，这个是在美国尤其是涉及到大学录取，这个是非常之忌讳的事情。击剑队的教练手里面就有进入哈佛大学击剑队的名额，他只要是推传，录取的可能性会增加非常之多。这场牵涉到哈佛大学体育教练的丑闻曝光的时候，正值之前爆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大学入学舞弊案持续发酵的时候，今年三月被称作为是校园蓝调行动的联邦调查局发现，有多位的学生家长是给钱给予升学的辅导咨询师辛格，由他安排假考试、假咨询以及是假体育成绩，随后让他的孩子被入学竞争激烈的名牌大学录取。目前美国联邦检察官就已经就这件案对包括著名的荷里活母亲、大学教练、监考人员以及一名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在内的50人提起诉讼。后任教育首席官陈航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这些大学入学舞弊案暴露出美国高校招生制度上的一些问题，但是美国教育的整体状况仍然是非常之公平。陈航表示，录取的过程当中有几种人会对录取结果产生影响，一种是招生官，招生官是非常之介意利益冲突，绝对不会接受贿赂什么的，虽然他的手里面是有生杀大权，但是另外一种校董，校董对学校亦都是无比忠诚，他们亦都不会出卖学校的利益，所以比较多的人就是走一个后门，就是通过大学的体育教练，因为体育教练在大学以及是专业球队之间的经常跳槽互换，所以他们对学校的忠诚度一般是没有那么高，所以很多人想走后门都是走这个途径。在赵哲和哈佛大学击剑教练的房产交易一事被曝光之后，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盖伊发表声明，声称这件事和校园蓝调行动是没有关系，哈佛大学并未卷入这项的调查。同时哈佛大学强调，该校是有不同于其他学校更为严格的录取制度。 盖尔在声明当中表示，首先所有被招募的学生运动员的申请都是要经过整个招生委员会的审核，并且是通过整个委员会的投票作出决定。该个委员会大约有40名的成员，其次所有被招募的学生运动员都是要必须接受招生官或者是校友面试官的面试。他的理解就是其他的机构可能有不同的做法。哈佛大学表示已经聘请了外部律师来对这次的事件进行独立的调查。出身于中国的赵哲是马里兰州的居民，1995年成为美国公民，2003年他同人是共同创办了一家电信公司 iTalkBB， 并且在2012年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该公司的多数股权，之后继续担任该公司的行政总裁。赵哲曾经是马里兰州州长霍根的亚太裔美国人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在同哈佛大学击剑教练的房产交易被曝光之后，赵哲向霍根政府提交了辞职信。霍根州长的发言人李奇上个星期四亦都发表声明，声称霍根州长已经接受了赵哲的辞职。声明当中表示，霍根州长希望这一届政府的每一位成员都能够保持最高的道德标准，并且对那些未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追究责任。教育首席官陈航认为这件事对学生以及家长都具有警示的作用。陈航表示，这件事情涉事的人可能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因为他们未有请第三方，亦都没有直接的贿赂，但是在美国这种新闻公正的大环境之下，仍然是被波士顿环球报发现，所以他想讲的就是仍然是要走正路，通过不正当手段所取得的东西终归以后会有风险，迟早会有问题。奉劝学生以及家长，美国大学的制度仍然是很公平、很严格、很透明，美国大学是教授治校，学术诚信至上，在这里不好是作弊贿赂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从机械人到搞的肢体，有人用 3D 的印表机创造了很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利用这项技术制造了一座 3D 列印的混凝土人行天桥。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社府琴科的报道？
这座位于加州彭德尔顿军营的混凝土人行天桥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它的确与众不同，它是用特殊的 3D 列印机制作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后勤小组使用 3D 技术，一些碎石和其他重型材料建造了这一座的桥梁。
Print timeline, it took us 3 days to actually initiate the print and then complete each individual piece was 3 days in total.
美国海军陆战队埃里克·萨特斯维特下士说，至于列印制作的时间，他们准备了3日时间才开始列印，然后总共又花了3日的时间完成每一个部分。运输和搭建这一座桥又用了2日的时间。军方官员表示，一般的情况下，建造这样的一座桥梁需要10日的时间。海军陆战队第七日工程支援营的本杰明·萨帕纳罗展示了桥的制作过程。
So this is our S6. It operates by itself using the control. You don't have to put your hands on it at all.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本杰明·萨帕纳罗话：呢个是 ES6， 可以通过控制自行操作。你不需要将手放在上面，它可以旋转，它可以测量整个的领域。他亦都可以做一个表面扫描，以自己的方式设计一切。这个大遥控器控制着这一座的机器。美国之音记者谢普琴科，加州彭德尔顿军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2个小时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又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台商会欢迎美国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配套的培训项目。巴黎圣母院大火之后主体的结构是幸存。美国司法部将在星期四公布穆勒报告的全文。经合组织说中国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加剧经济的扭曲。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我们继续有2个小时的语言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